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乐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4号星期二，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东京表示，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之后台湾议题一时抢走了被视为他此次亚洲之行重点议题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新闻焦点。印太地区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星期二如期在东京召开，并且将宣布建立印太海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拜登总统在开场白当中驳斥中国领导人说美国不是印太国家的说法。5月23号，拜登总统在美日领导人联合记者会上说，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之后5月24号的日本媒体纷纷以大篇幅报道。5月14号星期二，拜登总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大利亚总理亚尔巴内斯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官邸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星期二早上，白宫国安会召开背景简报会，有资深官员对记者说，今日峰会上将宣布印太海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将会透过共享卫星资讯来到监控印度洋、东南亚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鱼，准确度可达几乎是即时监测。资深官员并且指出，当中95%非法捕鱼都是中国所为。拜登总统在开幕仪式的致辞的时候强调，美国是印太国家。
States must and will be strong, steady, and enduring partner in the Indo-Pacific. We are an Indo-Pacific power. As once asked by, well, I won't go into it, but I was once asked by the leader of China why I kept talking about being an Indo-Pacific power. I said, because we are.
拜登说，美国必须亦都将会是印太地区强大、坚定和持久的伙伴。美国是印太地区一个强国。有一次他被问到，详情就不讲了，但有一次中国领导人问他为什么他一直说美国是印太国家，他回答说因为他们就是美国分享太平洋，美国整个一边都靠着他，而美国长久以来都一直与大家是深入接触。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说，美国在军事保护台湾安全问题上实施了多年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没有出现变化。美国领导人屡次发表提词改变相关政策言论，又很快澄清政策未变的做法，是否有助于压制北京武力攻台，各方目前是看法不一。拜登日前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后，共同见记者的时候说，他愿意美国通过军事介入以保护台湾安全，这个说法被广泛视为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保持的战略模糊政策有出入，并且引发太平洋两岸的高度关注。不过依然在东京访问的拜登星期二被媒体追问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是否终结，他简单回答说是没有的。记者再问，你可不可以加以解释呢？总统说不可以。再有记者问，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他会不会向台湾派兵？拜登没有直接回答，他说这项政策完全没有变化，他昨日发言的时候已经讲过。去年10月，拜登在参加与公众交流的访谈节目直播当中说，美国有协防台湾的承诺。一日之后，白宫发言人说，总统并未宣布美国的台湾政策发生了改变。一些人认为拜登先后两次的讲法都是口误。一些防务专家就认为，拜登两次表示美国会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显示美国领导人可能是确有采取相关行动的意图，虽然官方的公开政策还没有被改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台湾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鉴于拜登先后两次发表引发争论的言论，拜登政府应该就这项政策作出详细的说明。他推文当中说，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应该就美国的台湾政策作出详细的说明，对政策的错误表达导致的混乱不清更加可能损害威慑力，而不是加强威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一抵达中国，预计他这次访问将被有关中国在西北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指控所主导。中国政府说，巴切莱特的访问将会采取闭环方式，无记者随行。在为期6日的访问当中，巴切莱特将前往新疆喀什和首府乌鲁木齐。联合国人权专家指责，中国在新疆拘留了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并且虐待他们。中国就否认虐待维吾尔人。人权组织警告说，巴切莱特的访问有粉饰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危险。很多人权组织在他出发前曾经呼吁暂缓访问。 巴切莱特此行冇媒体随行，亦都唔清楚佢是否会被允许参观中国政府关押维吾尔人嘅拘留中心。中国话呢啲设施系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并且话佢成功咁利用呢啲设施平息咗该地区嘅暴力，并且恢复咗秩序。人权组织话，中国拘留咗新疆嘅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同埋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以抹杀佢哋嘅宗教同埋文化身份。美国政府话，中国嘅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同埋反人类罪。上个星期五，美国政府对巴切莱特喺受限制嘅情况下访问新疆深表关注。在美国参众两院为国土安全部制定2023年的财政年度拨款法案之际，国会两院两党机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民主与共和两党成员星期一写信给两院拨款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主席和共和党籍资深成员，要求他们批准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为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而提出的全部预算资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麦郭文在信中要求国会拨款委员会满足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施提出$7,300万的预算。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马可鲁比奥参议员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亦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这封信说，由于遵守这个新法律的迫切的需要，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被强迫劳动污染的产品的影响，并且减少对供应链的意外不利影响，他们强烈支持这个预算的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第二次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结束之后说，大约20个国家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安全援助方案。奥斯汀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很多国家正在捐赠急需的炮弹、岸防的系统、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其他国家提出了新的承诺，以训练乌克兰军队并且维持它的军事系统。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高级主管星期一说，这家的联合国机构没有看到猴痘病毒发生变异的证据，并且提到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处在地方病状态的这种传染病往往不会变异。据世卫组织说，这次疫情爆发具有非典型性，因为这些病例不是发生在总是有这个病毒是流传的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陈日君书记等人否认未申请社团注册，九月开审，戴耀廷宣传雷动判囚10个月。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五月中先后拘捕去年已经停运的612人道支援基金5名信托人，包括首次被捕年届90岁的陈日君书记以及大律师吴凯仪等人，指控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当局星期二首先票控基金5名信托人及秘书，指控他们未有为基金作社团注册，6名被告否认控罪，法庭排期9月中正式审讯。另外，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因2016年登报宣传立法会选举策略投票的雷动计划，事隔5年之后被控违反选举舞弊条例，星期二被判监禁10个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15号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简称基金，主要是回应当年6月12号万人包围立法会，要求当局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警方无差别施放催泪弹清场，造成市民受伤和多人被捕。基金的成立就是透过众筹支援被捕人士和伤者，包括医疗、精神、心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援助。去年9月，警方国安处人员要求基金提供资料，包括众筹详情和捐款人等等，及后基金宣布停收捐款和停止运作。基金其中一名信托人、香港岭南大学 文化研究系前客席副教授许宝强原定两个星期前，即五月十号离开香港到欧洲担任大学访问学者，他在机场出境的时候被国安处人员拘捕。基金另外四名信托人，包括年届九十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74岁的大律师吴凯仪、45岁的歌手何韵诗，同埋因多宗社运案件正在监狱服刑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及后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除了正在服刑的何秀兰，各被捕人获准保释等候调查。警方另外向法庭申请传票，控告基金五名信托人和37岁的基金秘书施成威，指他们涉嫌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作社团注册。案件星期二，即是5月24号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六名被告陈日君、吴凯仪、许宝强、何秀兰、何韵诗和施成威各被票控一项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罪，由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审理。六名被告都表示不认罪，法官将案件排期在8月9号作审前复核，并且定在9月19至23号正式审讯，暂定5日审期。控方透露，本案一共涉及17名证人，当中没有警戒口供，并且有10箱文件和8个钟头的录影片段。辩方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在法庭上表示，已经收到控方的案情撮要、证物和证人列表，不过彭耀雄质疑表上只有9名证人，不知为什么会有17个证人。他又质疑本案是全票控罪，最高惩罚是第三级罚款港币10,000元，折合大约1,300美元。他質疑浪費咁多法庭的時間處理，似乎有少少過分。彭耀雄又表示，相信本案不會有太大的事實爭議，不過爭議基金是不是社團是本案的癥結，辯方會在審訊中就此作出法律爭辯。另外一個爭議點是五名信託人應不應該被視為社團幹事。他又形容基金一直很公开，由2019年起接受资助和捐款。法官表示，由于案件是全票控罪，除了正在服刑的何秀兰，其余五名被告无需作保释申请。本案是90岁的陈日君枢机首次被正式拘捕和检控，引起国际关注，大批外国传媒记者到法庭采访，也都有数以百计的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陈日君和各被告，有市民在法庭外高呼加油等的口号。到法庭旁听的退休家庭主妇 Shirle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其实612基金是帮助香港人，尤其当时香港社会发生这么多争议，很多人因为参与社运被拘捕和被检控，当中很多被捕的年轻学生没有钱打官司。他质疑当局控告612基金五名信托人和秘书是一种打压。
他们都是见到一班的人，咁佢哋被拉啊，跟住要上法庭啊，咁都係一啲好年輕嘅學生，咁其實佢哋都冇錢噶嘛，咁因為你政府拉佢哋係用公帑去拉噶嘛，用警察，用律政司，咁其實612只不過係一個人道救援基金嘛。頭先律師都講啦，其實個爭議即係究竟係咪一個社團咧，我就唔識法律啦。咁但係好明顯，即係一種打壓咯。我覺得係啊。咁佢哋人道救援其實都係想香港即係走出呢個困局啫，係咪啊？即係繼續打壓咁不斷打壓，而一啲只係出嚟做一啲人道救援嘅，你都要嚟再打壓埋佢哋。就是这种的心情咯。
對於當局目前只是檢控其中一條刑罰較輕的罪行，並未起訴涉嫌觸犯國安法、最高刑罰可以判終身監禁的勾結外國勢力罪， Shirley 表示希望當局理智思考，不要有權用盡，令香港社會可以走出困局。
我希望當局真的醒一醒啦，佢嘅良知半夜三更同佢敲門，令佢起身諗諗自己做嘅嘢咧，其實係對香港想點樣咧？你想香港繼續係一個紛爭，定係想香港會係回復翻和平咧？嚇、啊，我諗呢樣嘢好緊要咯，尤其是佢哋有權啊嘛，係咪？我哋冇權嘅人，我哋冇嘢做到嘅，佢哋有權嘅人，同埋佢哋係出我哋嘅糧啊嘛，喂，個個嘅出糧都係香港政府俾佢噶嘛。咁佢哋自己係咪要諗清楚佢係咪為香港好咯？呢樣嘢我覺得最緊要咯。我都希望佢係到最尾淨係告呢條，咁最多罰款10,000元，咁大家算數啦，唔好再諗啲咁大嘅罪名。對一個90歲嘅老人家，或者係對吳靄儀都70幾啦，係咪啊？何秀蘭都坐緊監啦，係嘛？許寶強有份工啊，準備去做，咁你又拉咗人哋，咁人哋都諗住展開新生活咯，咁你又要喺機場度截住人哋。是不是啊？咁另外仲有一位後生仔添嚟嘅，都係係咯，都係好有為嘅後生仔。點解要做啲咁嘅事啫？
今年四月底離開香港到英國生活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陳日君書記首次被捕同埋被起訴引起國際關注。呢一次當局只係票控612基金未作社團註冊，是不是試水溫值得觀察，亦都不排除當局是藉住檢控較輕的罪行破壞各被告在社會上的公信力和形象。
我覺得幾個可能性啦，當然你說試水溫是測試大家反應，這個可能性啦。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他還可能在其他更加嚴重控罪上面還搜集相關的證據，或者邏輯的一些證據啦。咁喺呢啲證據未完備之前，佢暫時唔去擺上去住，咁呢個都一個可能性啦。第三咧，就因為而家面對嘅檢控嗰幾個人咧，有幾位都係德高望重嘅人，所以佢可能由細到大，先係從一啲相對較為輕微嘅罪行入手，咁啊首先就喺最細微地方破壞佢哋嘅形象。然之後宣稱他哋犯咗法，犯咗法就要罰咁樣，用呢啲手法去破壞佢哋公信力，然之後先至再進行第二步嘅檢控，呢個可能性亦都唔可以排除咯。咁所以其實好多可能性嘅。
因為2020年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還押嘅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2016年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喺多份報章刊登廣告，宣傳雷動計劃策略投票，招致選舉開支超過25萬港元，即係超過32,000美元。事隔5年，至到去年被廉政公署起訴，涉嫌違反選舉舞弊條例。戴耀廷早前承認4項控罪，區域法院法官郭啟安星期二判刑的時候表示，被告認為當時的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制無法如實反映民意，才提出雷動計劃。不過法官批評相關做法同樣對建制派和獨立候選人不公平。法官強調策略性投票並不是違法，違法的是被告並不是候選人，也不是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法官表示，即使被告個人有民主正義的考慮，有幾咁崇高正確的理念，都不能夠作為犯法的藉口。法官表示，將每項控罪的量刑起點定在18個月監禁，被告認罪扣減1/3刑期至到12個月，再考慮控方延遲檢控扣減2個月刑期，被告的總刑期是10個月監禁。鍾劍華分析2016年戴耀廷首次提出雷動計劃策略投票的時候，當局並沒有即時追究，事隔5年才檢控，他批評令人質疑有雙重標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对南韩的访问已经结束。通过拜登总统和南韩新上任的尹石瑞总统的努力，美韩从原本的军事同盟大步迈向经济技术全球秩序同盟，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升级奠定了基础。据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首尔的报道，南韩专家向美国之音指出，这次美韩首脑会谈消除了两国在北韩核问题解决方案上的立场分歧，并通过建立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对中国的压制，使到美国印太战略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同时南韩宣布制定自身的印太战略，两国印太战略对接之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空间有望进一步扩大。从南韩的表态来看，拜登此行使到美韩同盟关系得到拓展和深化。在首脑会谈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南韩总统尹锡瑞表示，双方共同指向全球性全面战略同盟的目标，和拜登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意见一致。南韩总统国家安全秘书室室长金胜汉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双方通过首脑会谈就两国关系的目标和原则达成一致意见，确立了美韩同盟未来前行的方向目标。和这个目标互相呼应的是，两国首脑探讨的议题重点从北韩核问题、传统军事安全问题转向了经济技术、全球事务合作，并强调这种合作建立在双方共同的民主原则和普遍价值的基础之上。经济技术合作是贯穿这次访问始终的关键词。拜登20号抵达南韩之后，首先参观了三星电子位于平泽的全球最大规模半导体工厂，并同尹锡瑞发表演说，强调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技术和供应链合作。22号，拜登同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会面。郑义宣表示，到了2025年，将会在美国投资105亿美元建设电动汽车工厂等。这个基调在首脑会谈上也都得到体现的。根据会谈之后南韩方面公布的联合声明，关于战略性经济技术伙伴关系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覆盖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和技术供应链、能源、太空等方方面面。具体来看，两国首脑决定启动关于国防互惠采购协议的讨论，商定建立部长级别的供应链和产业对话机制。南韩总统办公室和美国国家委员会新建经济安全沟通渠道。南韩决定加入美国负责任使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的基础设施计划，美国将会为南韩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提供援助等。在全球事务合作方面，最大的亮点就无疑是南韩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尹锡瑞将会在24号以视像的方式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峰会。值得注意的是，美韩是从维护印太地区秩序的角度出发来到考虑印太经济框架的。根据联合声明，两国首脑认识到维持繁荣、和平、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决定在该地区加强合作，并欢迎支持对方的印太战略。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将会推进在年内公布南韩的印太战略。在该框架之下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联合声明提到的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并将后者定义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繁荣的核心因素。这个较去年5月美韩首脑联合声明中的原则性表述更进一步，被部分南韩传媒解读为南韩在美中围绕相关地区的争端中企到了美国一边，亦都令人猜测今后台湾将在南韩的印太战略中占据乜嘢嘅地位。此外，双方仲商定咗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互联网、女性儿童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喺北韩等军事安全问题上，两国同样展现出紧密嘅协调合作嘅。双方商定尽快重启高级别延伸威慑战略协议机制，美国重申将会喺必要时 通過恰當、經過協調的方式在南韓部署美軍戰略資產，雙方還將擴大合作，共同應對國家幕後操縱的網絡攻擊行為等。另外，拜登和尹錫瑞一同訪問了烏山美軍空軍基地的航空太空作戰中心，該中心負責朝鮮半島戰區的航空太空作戰，拜登是首位到訪的美國總統。南韓學者向美國之音表示，這次會談的成果可以概括為消除分歧、壓制中國。南韓梨花女子大學朝鮮學系教授朴元坤認為，這次美韓首腦在北韓核等軍事安全問題上達成的協議與較早前學界的預測是基本一致的，尤其是兩國在北韓核問題解決方案上的意見分歧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消除，所以可以說是雙方的政策調整一致。朴元坤指出，尹錫瑞政府在聯合聲明中提出朝鮮半島全面無核化，而非此前的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北韓無核化，雖然亦都存在表述上的問題，但實際上是點明了政策方向，那就意味著兩國領導人對北韓核問題的基本判斷就是北韓存在威脅，但將繼續推進通過對話去解決問題的路線。南韓國立府慶大學中國學系教授徐昌培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會談有別於過往，重點關注供應鏈、新興和尖端產業合作，相關舉措的最大目的就是壓制中國，其次是通過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重組加強合作來到彌補世貿組織等多邊協議機制所未能夠起到的作用。不過徐昌培也指出，聯合聲明只是設定了美韓今後合作的方向，並沒有拿出細緻具體的實施方案，接落住落嚟南韓是否會邁出與中國脫歐的步伐，還要看後續進展。尤其是日本目前仍然對南韓實施半導體主要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而聯合聲明中強調美日韓三國合作對有效應對共同的經濟挑戰至關重要，韓美日在經濟安全上合作如果要得到充分落實，南韓首先就需要確信能夠通過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獲得穩定的供應鏈，才能夠接受從一定程度上邁出與中國脫歐的步伐。從戰略層面上來看，拜登總統此行使到美國印太戰略的薄弱環節得到大幅的加強，一直以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參與度不高，在當地的經濟影響力遠不及中國，從而使到南韓等地區內的國家在配合美國壓制中國的問題上持消極的態度。南韓西江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金在千向美國之音指出，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實際上就是經濟參與，而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議 TPP 導致美國對亞洲的經濟參與政策出現巨大漏洞，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經濟框架作為替代性方案，但仍然只是一個構思上沒有具體的執行計劃。南韓對這個計劃表示支持，將會為拜登政府提供不少力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南韓計劃在年內公布的印太戰略料將與美國的印太戰略對接，屆時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空間將會進一步擴大。目前南韓並沒有立足於印度太平洋概念的對外政策，的與美國的印太戰略對接主要依靠文在寅政府時期的新南方向政策。張在千對美國之音說，新南方政策主要面向東盟，側重於人員文化交流、經濟交流和安全合作中的前兩項。南韓印太戰略框架構思的用意則是將新南方政策升級為南韓版的印太戰略，該戰略預計強調價值和南韓作為自由民主國家的身份非常易於與美國的印太戰略配合，將會為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提供很大的幫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正儀發自首爾的報導。澳大利亞聯邦大選結果揭曉，在野工黨奪回政權，專家認為新政府會延續親美的方針，但在外交策略上會趨於緩和，尋求與中國對話的空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澳大利亚第47届联邦大选在5月21日结果大致揭晓，这场选举由1720万名合资格的选民决定，由执政联盟或者是在野的工党控制参众两院，以及哪个能够入主澳大利亚的总理府。大选的结果就是在野工党夺得执政权，现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认败选，结束由自由党，就是国家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近十年的执政，由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澳大利亚新政府表示将会继续强硬对抗中国的势力扩张，并加强援助太平洋岛国。中国议题在这次澳大利亚国会大选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选举开跑前，工党和执政联盟就频频指控对方在中国政策上无所作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近年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上面的劲敌。有分析认为，工党执政可能会使到澳大利亚在印太安全和北京问题上面极其强硬的立场发生重置。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他表示，虽然工党的对中政策比起莫里森政府更有弹性的空间，但不会马上有戏剧化的转变。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reset because the world, and that certainly includes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changed too much.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re can't be an.
罗振对美国之音话，工党并不会直接重置澳中关系，因为呢啲喺唔到十年间，世界发生咗好多激烈嘅变化，澳中关系有受到好大嘅影响。佢认为工党执政确实带嚟咗一啲改善关系嘅空间。不过从2016年以嚟，澳中关系持续下滑到目前几乎跌到谷底，要喺短期之内有好显著嘅改善绩效并非易事。罗振指出，被誉为影子外交部长嘅工党参议员黄英贤已经表示，假若被指认为外交部长，要将正常外交恢复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包括同中国的关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工党执政对美中关系的大方向在可见的未来将会维持既有战略方针，只是在战术层次重点上面稍有调整。
日后的工党政府将会延续亲美的方针，在外交修辞上，工党预期将会比近年的联盟党政府相对缓和。例如，面对中国拓展海外存在感，工党就未必会时常直接称它为威胁。
他对美国之音话，日后的工党政府将会延续亲美的方针，在外交修辞上面，工党预期将会比近年的联盟党政府相对缓和。例如面对中国拓展海外存在感，工党未必会时常直指它为威胁，而会相对委婉地表达严重关切，以保留台面下低调外交的交流的空间。宋文迪指出，工党的差异在于它的内政层次的多元主义的论述，将在外交上引领政府将更多资源投注在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包括在太平洋岛国中倾注更多的援外发展以及气候变迁预算。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的挫折，对于向来以南太平洋的副警长自居的澳大利亚来讲感到面上无光，今后对南太平洋的外交政策以及澳中关系的处理，恐怕是未来工党的艰难挑战。
澳洲工党长期以来都对中国大陆较为友善，但是澳洲工党也非常的重视人权和自由民主。我们预料澳洲工党政可能会略微调整对中国的外交做法，加强双方的对话沟通。
林松焕话，澳大利亚工党长期以来都对中国较为友善，但系亦都重视人权。工党政府可能会略为调整对中国的外交做法，加强对话沟通，放软身段，作法柔软，语调缓和一些， 以爭取中國放鬆對澳大利亞的嚴厲經濟制裁。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造成物價上漲、生活費攀升，經濟議題成為澳大利亞選民的關注的重心。工黨執政之後，中國是否可能解除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以及對於區域經濟組織的影響成為討論的焦點。前台灣駐澳代表林松煥認為，澳大利亞的能源和原物料價格上漲，供應穩定，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所需，未來澳大利亞對外經貿前景看好。
中國過去嚴厲的制裁澳大利亞，其實並沒有對澳大利亞經濟造成影響，反而傷害了中國自己的經濟發展，造成中國近年的能源短缺危機，停工停產。
林松煥說，中國制裁澳大利亞其實並沒有對澳大利亞經濟造成影響，反而傷害到中國自己的經濟發展，造成中國近年的能源短缺危機，停工停產，因此中國對澳大利亞經濟制裁不可能持久，將來必會找一個台階下來放寬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另外一方面，中國並非印太經濟框架 IPEF 的夥伴，該框架成立的目的就是在於反制並平衡中國的擴張和威脅，因此即使澳大利亞工黨上台，預料不會對 IPEF 有實質的影響。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羅真認為，工黨執政有助於中國逐漸減輕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
We may not see anything overnight, but I think a couple things positive here. First of all, Beijing
羅真說，就經濟制裁採取行動是任何澳大利亞政府認真對待北京聲稱舉希望改善關係的最低條件。他認為指望所有的制裁在一夜之間消失是很不現實的，不過應該會有很多制裁陸續開始被取消，例如獲得中國市場認證的肉類加工設施陸續恢復准入。其實在中國取消全部或者至少大部分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前，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不會有任何進展的，因為澳大利亞就是成員國之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表示，中國可能會有意願改善中澳關係，他說首當其衝的議題是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多項經貿制裁的措施是否退場的問題。如果中國不停止制裁，其實澳大利亞任何一個政黨的領袖都難以有主動對中國示好的下台階。
换句话说，中澳关系的改善有赖北京首先释出善意，才有可能启动后续的正向循环。然而北京它也有内部政治时间表的考虑，时间上它会等到秋季的二十大过后才比较有政治空间。
宋文哲说，换句话来讲，中澳关系的改善有赖北京首先释出善意，才有可能启动后续正向循环，但是北京有内部的政治时间表的考量，时机上会等候到秋季的二十大过之后才有政治空间改弦易辙，但是届时距离澳大利亚大选已经旷时日久，机会之窗是否依然敞开有待观察。在野的工党在这次选战开跑的时候就取得了不错的领先的优势，执政联盟的民调就始终落后，在大选前莫里森亲美的态度遭受到强烈的批评。金融时报在5月18日报道，澳大利亚智库诺伊研究所执行主任迈克尔·库里洛夫说，如果工党获胜，美国将会在国防问题上面密切关注。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煥认为，澳大利亚工党民调领先，说明澳大利亚选民重视内政和经济议题，尤其是疫情是否处理得当，远胜过外交和安全议题。但是莫里森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安全问题处理得相当成功。
这次澳洲的大选有个启示，就是说这对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意味深长，双方未来影响力的竞争呢。
林松煥说， 呢对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意味深长，亦都就是说双方的影响力不单止是在地缘政治、战略部署和军事力量的消长，而应顾及人民的日常生活、经济增长和健康福祉。这些亦都是为什么一带一路到头来很可能是一场宏大的海市蜃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两大党在印太战略上面仅有风格差异而没有战略的差异，澳大利亚在美中关系上会一直面对两种压力的拉扯。
一方面，澳大利亚会尝试延续当事事做表率的急先锋，加深自己对于美国还有西方阵营的不可或缺性，以巩固后者对澳大利亚的支援。一旦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澳大利亚也就不至于会孤立无援。
宋文迪话：一方面，澳大利亚会尝试延续当事事做表率嘅急先锋，加深自己对于美国同西方阵营嘅不可或缺性，以巩固后者对澳大利亚嘅支持。一旦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澳大利亚并不至于孤立无援。而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亦都会渴望喺美中关系之间会寻求微调、探索转型成为双方调人嘅可能性，从而協助印太区域从两强竞逐的紧张局势转向一超多强的美国为主、多极共治的格局。宋文迪又表示，近年中澳关系紧张的小气候、中美议员竞逐的大结构，乃至于澳英美三边安全机制 AUKUS 影响澳大利亚一整个世代的实际政策利益，都将会决定无论哪个来到执政，澳大利亚政府都将会延续亲美方针，在印太战略上持续扮演积极角色。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表示，基于工党的多元主义的特色，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有更多以澳大利亚为本体和其他国家加深关系的机会。
Penny Wong, as Foreign Minister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she has indicated a willingness to look for insights, not just from Washington and London.
罗振话，工党将会更加倾向于同区域之中非美国紧密结盟国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印度尼西亚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之中的地位预料也都将会明显上升。这些并不是说工党会减少对美国的支持，但是澳大利亚将会更加注重按照自己的条件和需求和其他的国家接触，而不是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来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中国民航局5月20号宣布建立安全吹哨人制度，以重奖去鼓励员工举报身边的安全风险隐患。中国东方航空客机3月份在广西坠机，造成132个人罹难的事故，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中。近日有傳媒引述消息報道，飛行數據顯示是駕駛艙內的人員蓄意使到客機撞毀。分析人士認為，東航空難極有可能是人為所導致的，建立吹哨人制度有助避免同類慘劇重演。有飛行員則認為，除非中國當局能夠確立健全的制度，否則業內人士未必會願意挺身而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中国民航局5月20日宣布以下发通知，要求民航业建立安全吹哨人制度，从思想形式、基本原则、制度机制、系统平台、信息利用、奖励政策、齐找共管等七个方面提出要求，以充分调动员工参与安全管理，报告安全隐患的积极性，及时更直接发现并防范民航安全运行中的风险。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宣布和之前发生的东航客机坠毁事件有关。中国东方航空客机3月在广西梧州飞行期间，突然以接近垂直角度极速冲到地面， 《华尔街日报》今个月十七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驾驶舱内可能有人蓄意令到客机坠毁。据报，飞行记录仪的数据显示，控制系统输入的指令推动飞机进入俯冲状态，意味客机是按驾驶舱人员的指示行事。东航当时回应话，没有证据确定出事的飞机是不是有问题，重申飞行员的健康、财务和家庭状况良好，并表明不可能有人闯入驾驶舱。根据中国民航局5月20日的通知，通过吹哨人制度可以发现隐蔽性、组织性、系统性安全风险，各单位要广泛收集员工报告的各类信息，针对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做到立即核实查证、排查整治、立即纠正措施。通知话，要利用资讯技术建立并不断升级单位员工安全报告系统或者平台，要健全并且严格落实安全吹哨人奖励政策。通知又话，对主动报告重大安全风险、重大事故隐患的有功人员实行重奖，根据贡献程度及时兑现奖励。姚志强是台湾前空军飞行员，亦曾担任民航客机正驾驶。他向美国之音表示，若果民航飞机因机件故障坠毁，不会直插地上。他判断东航空难极有可能是熟悉飞机操作的人自杀式将飞机俯冲到地面，因此吹哨人制度对于预防同类惨剧再发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东航的事件极有可能是机组员自杀式的毁灭。
姚志强说，东航事件极有可能是机组人员自杀式的毁灭，肇事机组人员有可能利用另一机师去厕所的时候将门锁起来，在驾驶舱里面作出自杀的行动，这个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如果机组人员的同事之间知道这个人情绪不稳定，或者感情失和，或者屋企有什么状况，或者是有赌博的行为，能够提前提高警觉，向相关的主管汇报，极有可能能够及时挽回这么多乘客的宝贵生命。有20年以上民航驾驶经验，曾经担任台湾总统专机飞行员的张志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和台湾都有类似于中国民航局的吹哨人系统，在台湾被称为飞安自愿报告系统，隶属于行政院的飞行安全委员会。
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你有对飞安上的疑虑，或者你认为有什么事件需要报告，
张志豪说，根据台湾飞安自愿报告系统的准则，若果业内人士有任何飞行安全的疑虑，或者是认为有什么事件是需要报告的话，可以直接跳过所属的公司，向飞行安全委员会的系统作自愿的报告。业内人士可以将他认为对飞安或者对操作上有影响的事情直接报告在系统里面。中国民航局的通知强调会重奖吹哨人，张志豪就认为吹哨人系统的功能主要是发现潜在飞行安全风险，但是后续的执行才是关键。他说要展开深入调查，必须得到吹哨者的配合。在他眼中，人质是中国的特色，吹哨者的身份能不能够严格保密，报料是不是会引起秋后算账，法律能不能够保证情报的事情得到处理，都值得怀疑。
中奖哈，就说这个用很棒的这个奖励，或许有一些诱因，可是我相信大家最害怕的。
张志豪话，重奖或者会成为爆料的部分诱因，但是大家最害怕的仍然是后续的情况。假设你的身份被泄露，你的吹哨者身份被曝光，你就要面对压力和处分。相信大家最怕的就是这一点。假设你是中国的一个飞行员，你觉得长官心理状况有问题，发觉他好像不太适宜飞行，而你用吹哨者系统去报告，或者是有办法令到他停飞。问题是，万一你的身份曝光，公司会不会被秋后算账呢？ 这个身为你长官的人会不会利用权势找到你出来对你进行报复，这个是很难讲的。东航空难是中国自2010年以来第一宗酿成重大伤亡的空难，亦都结束了中国所创连续超过一亿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台湾资深民航机长张志豪说，最近几年中国无论是飞行员的质素定还是飞机维修等的层面都有明显进步，他期望中国未来能够将航空保安工作做得更到位。
飞行组员的生理或心理的素质还有当时的状况的确对飞安。
张志豪认为机组人员的身体或者心理质素仲有当时的状况对于飞行安全来讲是非常有影响的重要环节。感觉上中国过去对于这个细节的部分是没有特别注意到，希望他们以后针对细节的部分能够加以重视，相信对飞行安全会有提升的效果。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共产党当局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针对异议声音的打压，现在更加是变本加厉，在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这样尖锐的批评声被关进监狱完全消失之后，中共對溫和的批評聲音亦都越來越不容忍。在將公民社會的一些要求停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反對清零、封鎖以及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聲音禁止之外，中共最近又要求自己的退休幹部和黨員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分析人士擔心，隨著言論限制的紅線越來越多，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恐怕中国的情况不是只有一种的声音被允许，而是只有一个声音，也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声音是被允许。他们还指出，现时这个声音渐渐被武器化，任何违反这个声音的言论都将会受到打压。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表示，要确保离退休干部党员继续听党话跟党走，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新华社仲专门刊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意见相关的问题对记者的采访。中组部的负责人说，意见引导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魏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习近平是在要求中共只能够有一个声音，这个就是他自己声音。艾伟平表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虽然中共的声音仍然是主流，但是系统内以及是学界的其他声音在某种程度上面仍然是被允许，但是现时大家所看到的限制和收紧都基本上来讲，被允许的声音只能够是习近平的声音以及他自己的个人看法。这个和他看法不同的人，不是有了反党的风险，就是有了违宪的风险。魏伟平表示，中共仲将会习近平的声音武器化，任何和他不同的声音都被视为是反党或者是违宪。他认为意见中的两个确立以及是两个维护，就是对习近平以及他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讲法。中共以这个标准穷尽自己的各种方法对一切不同的意见进行打压。2021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并且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简称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所指的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威权以及集中统一领导。魏伟平表示，要将意见的出台放在一定的背景之下来看，这个就是中共现时所面临的内外困局。 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同美国以及西方进一步交互，坚持清零防疫政策，掀起咗民怨，并且搞乱经济。艾伟平表示，现时嘅新冠清零就系党嘅总方针。如果你话咁样做冇道理，你话我哋嘅经济将会急剧下降，工人无法就业，企业系离开，外国高管以及银行高管系离开，呢个系灾难。如果你系党员，你咁样讲，你就系妄议中央，你就系无法领悟两个确立，亦系两个维护。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2016年亦都颁布过系对离退休干部党嘅工作意见，现时嘅意见同以前相比，最突出嘅就系不得妄议。他说这个是习近平响向中共元老，特别是顶级的元老，中共党内的太上皇是发出警告。他说对那些一般的干部以及是党员，他可以自上而下控制，对那些顶级的元老威胁不是那么大的，专门出个文件，在这种独裁体制之下，不得民心，不得党心。他在党内的高层、党内的精英当中，他可能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但是他必须要维护被大多数人拥护的假象。要维护这样的假象，你就是要尽量限制他们发声的渠道，尽量避免他们有自由接触的机会。你只是要有了自由接触的机会，大家互通声色，就会你一言我一语，大家想去一样，形成一种的舆论。一旦他们是联手，习近平的位置就是坐不稳。在中共元老被警告前，中共对民间不同的声音已经是进行了打压。5月8号，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董之伟在新浪微博上面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的署名文章，表示街道办、居委会人员以及派出所人员将民众是强制送往方舱隔离、强行进入民宅消毒等举措为非法行为，很快他的文章被删除，新浪微博是被禁言，过往的7000篇微博全部消失。5月17号，他的微博的页面显示，因为违反社区公约，该用户是禁言至2022年11月8号。洪浩是中国知名财经分析师，交通银行国际董事总经理兼是首席策略师，但是日前遭到当局禁言，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都是被封，自己亦都是被逼辞职。根据报道，洪浩之是所言的禁言，就是因为他近期发布过一些看淡市场的看法，被认为是唱衰中国。3月份，洪浩曾经是准确地预言中国 A 股将会跌穿3000点。4月25号，他的预言成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数收盘的时候跌破了3000点，创2020年6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在微博上一向以感言著称的万达集团董事黄思聪的微博账号4月亦都遭到封杀。黄思聪日前曾经转发针对以领药业是莲花清瘟胶囊的事发，还曾经在朋友圈当中批评政府防疫措施，声称上海每日的核酸检测的不是阳性或者阴性，而是你的颅性亦为血性。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金星在3月在他的个人微博是发言，不点名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疯狂的俄国男人，并且呼吁停止战争，祈祷和平，但是遭到微博禁言。以上是只是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在公共平台被禁言的例子。在中国，更多的人的言论被封锁，中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刘小兵，因为在微博建议科学防疫，呼吁缩短封控期，停止一人确诊或者疑似，便就整厂的流传封的文章大半日被屏蔽。而另外，防疫专家钟南山指动态清零不能够长期维持，中国是需要有序重新开放的学术文章亦都遭到学术期刊下架。上海的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的组长张文宏在有关城市停滞带来的次生影响可能会导致人口死亡率将高于新冠肺炎死亡率的言论被封。 不過後來他有關上海的嚴控策略阻止了疫情的持續傳播，以及是潛在的大量人員死亡的講法卻是被放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